那我们今天要讲灵修，我选了一首诗歌，就是你的恩典够我用，然后也是一首诗歌，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当我们不相信这两点，我们实在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读经祷告。第一个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就相信神啊，你跟我的关系是没完没了的，你不注重我成功还是失败，你不注重我们的行为，你注重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得胜是因为我们与你同行，我们信心都在乎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当我们开启的时候。我们单纯用一首诗歌，就是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来做我们的开始。我相信我们常常忧虑，常常烦恼，是因为我们真的信心不敢确定，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吗？当在这一点上有疑惑。我们就很难信靠，很难有平安。我的心一直是在，左右你爱不敢改，你的奇迹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敢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神重视的是同行的关系，他的爱不更改，他总为我们在不同的季节留下恩典的滋润，但免不了有水与火。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圣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你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所以神重视的是跟我们的关系，他重视的不是我们成多少败多少，因为有他的恩典，我们一定得胜有余。所以你看，两个歌手唱得很兴奋。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圣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圣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永不离弃。
得胜的秘诀就是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们不可能只要恩典不要神，所以我们讲到灵修生活，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一生在他的手中。第二点就是相信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求主施恩，今天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亚伯兰的神，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奇妙的神，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奇妙的神。用信心来跟我一起宣告，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四分钟的诗歌，埋藏了很多神仆人的心中的过去，也讲到他们的未来。他们的信心的眼睛是在神的同在和神的恩典。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走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如何保持这样甜蜜的战友的关系？主不是来带我们进入安息之地吗？为什么还有征战？为什么需要恩典？为什么会经过水和火？对，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他能让我们反败为胜，让他在我们身上收取荣耀。让我们去宣告，恩典够我用，能力伏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若你不相信能靠着主得胜，他的恩典够你用，你没可能有信心去灵修安静寻求他，一生常相伴。一个这样与神同行的人是蒙神纪念的人。究竟神他会纪念哪一种人？神会纪念哪一种生命敬虔的人？我在说主爱所有人，但他特别喜欢有一些敬虔的人。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伏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圣有的圣。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他所爱的是在生命的关系上对神有敬畏，对神有爱慕，有顺服的敬虔，有得胜。所以我今天要解释什么叫敬虔的生命，你蒙神悦纳的生命，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们有时候觉得灵修就是灵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找不到神，也不知道神的心意。今天我要特别讲如何在灵修生活 让灵修生活影响你的生活，一整天都有神的同在。这个是今天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感谢赞美主啊！你相信主的恩典够用吗？你相信你的心在神手中吗？相不相信？相不相信？阿们。我在说，若你不相信，你没办法愿意交你的生命在他手中。你觉得敬拜是花时间的，浪费时间的，你觉得祷告是浪费时间的。神是个不说话的神，神是个不为我们做事的神，但是我们错过灵修生活，就是恢复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恢复跟神有亚伯拉罕与他的关系，以诺与神同行的关系。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是关系的问题。我们过去以为我虔诚就得神特别的喜悦，我们把那个虔诚定义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个人的品格，我们个人的行为。我告诉你错了。什么叫虔诚？在人的眼中就是不犯罪，但在神眼中就是你犯罪，你到我面前跟我重建关系，跟我认罪悔改，你也是一个虔诚的人，你懂得回家。所以什么叫虔诚？就是以神为神， Let God be God。 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的生命不行，求神的能力，求神的恩典来充满我。上个礼拜我们参加这个充满我，依靠他，掏空你自己，这是真的虔诚，真的虔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到神面前知道什么叫虔诚，神所要的虔诚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就不在乎外面的那些行为啊，那种宗教的规条，重视的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讲的这三点都是关于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做人的态度，不是我们外面有没有软弱，有没有贪心，有没有犯错，这里面有更高的要求，就是神的公义，就是神给我们内心的和平。我们常常不敢行公义，就对神没信心，怕死。第二点就是我们和平，就是内心没有那种圣灵所赐的平安，带不出一种和平。当你要给这个环境带下和平，你需要对神有更大的信心。真的，你能忍耐那些冲突，能忍耐那些恶人，你能带下和平，你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也不需要以暴易暴，要不然你就会出手打人，对方还没打你，威胁到你就会打对方。这样的人生命中没有和平。最后这个是怎么虔诚都做不到的，就是圣灵中的喜乐。王小问，你要不要圣灵中的喜乐？要不要？你羡不羡慕圣灵中的喜乐？跟环境没关系的啊，这种喜乐跟环境没关系的，甚至可以克服环境。快乐是跟环境挂钩的，顺利我就快乐，不顺我就忧愁。这个就是一种肉体的生命，外面怎么样里面就怎么样。但圣灵中的喜乐从天上来的，甚至可以不让外面的东西进到你里面，甚至你这个喜乐可以改变环境。这个才是这里所说的，这个罗马书14:17所说的，罗马书14:17所说的圣灵里的喜乐，超越环境，超越眼见，这个才是真正的圣灵里的喜乐。我越来越发现，很多虔诚的在宗教里的行为是可以帮助我们 有一种假安全感，却没有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努力，而是让我们在自己救，自己救自己。我们以为这样的虔诚就可以抓到神的恩典，抓住神的祝福。错了，你真的想抓住神的祝福吗？就去抓住神，不要抓住你自己的软弱来对付，不要抓住你自己的问题来处理，你可以去找神。大卫说，神啊，你的脸我正要寻求。神吩咐他要寻找神的面，大卫说，我正要寻求，你的笑脸是我的帮助。但我们常常觉得见神之前要做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找到神，对不对？是你要先洁净，你要先做很多事情才能找到神。真的有时候是这样，罪太多了，我的心思意念已经对神没信心了，我们真的先要认罪悔改。但今天我要跟你们说，有三种人，他的生命在软弱，神都想顾念他，他们甚至发埋怨了，神怎么安慰他？谁会想知道？有些人他的金钱，他的守住这个生命，纵然他软弱会埋怨，神还是纪念他的。我们的嘴巴是破口，越埋怨就越差，神不会按照我们埋怨来帮助我们的，你同不同意？神不按照我们的埋怨来认罪，对不起啊，害你埋怨了，有没有这样？没有。犹太人在旷野就是埋怨，漏掉恩高，失去恩宠。这个是我一个老师告诉我的，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敢埋怨了。犹太人出埃及，从奴隶变成一个军队，从奴隶变成自由民，还有神的云柱火柱天天照着他们，还有摩西在他们当中看到神迹奇事，他们还在这个恩中埋怨。所以我的老师说，神最恨的不是犯罪的人，神最恨的不是软弱的人，最恨的是知恩不感恩，满的经过很多恩典还在埋怨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记得抱怨会漏掉恩膏，抱怨会失去恩宠。跟我说一次，抱怨，对神抱怨会漏掉恩膏，对神抱怨会失去恩宠。以色列就这样，这个是我真的要真心告诉大家，真一定要懂得感恩，一定要重建，每天重建跟神的关系。所以今天你留心听，如何让灵修的生活与神甜蜜的祷告生活延伸到你整天，甚至晚上晚祷跟神有一个突破的关系，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今天我希望我快点讲完。有三种人是蒙神纪念的，哈利路亚！三种人，等一等看看，这个是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一起来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在这个出世为圣，入世为王，讲到第22讲，为什么一直不放弃这个主题？因为我不是在讲神学，我是讲生命。我希望你们要选择那种金钱离开世界的那种生活，我希望你们能达到一种高度，那种圣洁，别人看到你就像看到光一样。若你说我没有这种灵修，没有这种灵性的高度，我祷告也不专心麻烦你就入世为王吧。你喜欢做事情像马大，麻烦你就入世为王，去追求一个卓越的生命，在这个服侍人侍奉神服侍人的过程，你能为神做王，管理资源，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所以有些人是不喜欢安静坐在哪里等候神，他们的生命是在旅程当中，在与神同工里找到神所以我第二季讲的那个题目是更美的灵修生活。 灵修生活不是单单坐在那里读圣经，灵修生活是先等候神，要与神同行，像亚伯拉罕，要有十分钟的安静，直到你摸到神，感觉神的同在。今天我特别要讲的是一个人的虔诚为蒙神纪念，个人的虔诚为蒙神纪念，你一个人的虔诚会影响你的后裔，相信不相信？一个人的虔诚会影响你的后裔，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后代，相信不相信？你个人的虔诚，你能影响你的家人，改变神对你家人的态度。你为什么带导神的愤怒离开了？按着你的虔诚把自己献上。我认识一个老妈妈，她在蒙古的一个地方，她建立教会。我看到她的后裔，我最近看到她四个孙儿，最少两个是天才，过目不忘。真的，因为神说他对爱他的人是怎么样？看看，爱我的、守我的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多久？直到都什么时候？千代。神说爱我的、守我的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有没有说不犯罪？有没有说全福音？有没有说要为神建立王国？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说我们要谨慎，我们不能走错，不能得罪人，不能贪婪？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为什么会贪心？因为信心不够。所以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贪多，所以当你信神、相信神，你单纯的爱他并守他的诫命，他说我必向你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单只是你，是你们整个家族。所以你今天你个人的虔诚，你一个人的为主受苦有没有意义？在你一生中好像没有看到很多好事情，但是你个人的虔诚有没有意义？有的。你好像一个羔羊把自己献上，神会恩着这个你的献上祝福你的家人，就像耶稣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他能遮盖全人类，祝福全人类。神就喜欢这样，找到对的人，这个人愿意为神的旨意献上自己，神会喜悦他家里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软弱的人，因为这个是恩典，发慈爱直到千代。怎么样的虔诚敬虔的生命啊，才会蒙神纪念？怎么样的虔诚生命啊？这里敬虔啊打错了，虔诚，虔是一种敬畏的态度，诚是诚心真实，真实的虔是一种内在的态度，诚意是一种诚实。如何的生命如何敬虔的生命才会蒙神纪念？能不能告诉我，听听我们的坐教，我们的永泰我们的小林，你认为怎么样的敬虔虔诚的生命，虔诚的生命才会蒙神纪念？
犯错了不犯错了都来到神的面前，都知道天父是爱我的，我们是他的孩子，就是像有跟天父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关系。错了没关系，错了我们的天父来悔改，就天父来安慰我们。
错了 愿意相信他能帮助我，天父高兴不高兴？
高兴。
愿意抓着他反败为胜，高兴不高兴？啊，就是你犯错了你才谦卑，对不对？所以神有时候留下一些软弱给我们的，啊，所以没有完全圣洁的人，所以神总留点软弱给我们，就像我们真正的虔诚到他面前，虔诚的去面对他。所以真正的虔诚是懂得悔改，懂得回到神面前。啊，永泰你怎么说？什么叫虔诚？
我相信这个认罪悔改，任何事的诚恳啊，诚实的去悔改，这一定是的。那我还认为一个敬虔的生命，一个虔诚的生命，包括能够全心全意啊，全心全意全力爱主我的神，跟爱人跟爱自己啊。那我们对神是要顺服，而且要降服，
是听命。这是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听话嘛。你讨爸爸喜欢，那个孩子再优秀，不听爸爸话，有没有意思？从爸爸角度没意思，对不对？再优秀你不听话，不尊重爸爸，没有活出家里面的亲人的爱，真的没意思。这个家没有和谐，这个家不会。家和万事兴嘛，这个孩子再优秀，又不懂得对父亲敬长爱幼敬老爱幼，这个孩子对家人来说，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我们是现在还太重视才干，忽略品德的培养。孩子有很优秀，就放纵他，不敢得罪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愿你家中有优秀的孩子，但是希望他更有品德。这个品德对人对神充满爱，这个才是这里所说的敬虔的人，能活出爱，对神有爱你的顺服，对人有爱你的牺牲，对自己有一种爱中的保守，自己爱自己，那种不要让自己放纵。这个才是真正的敬虔，活出爱。这怎么样才能活出爱啊？在神眼中，怎么样敬虔的生命才蒙神纪念？第一种，忠心事主，不计较，不计后果的人。我们会忠心事主，有没有计算后果？有。我这里有马太基书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啊，这段话很宝贵。有些人跟神抱怨，你们说侍奉神是陶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彩虹线却得脱离灾难。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你是虔诚的基督徒，天天读经祷告，但是你发现神没有多给你祝福，还有当你在神面前进食祷告然后真的在神面前做猪般的义，没感觉到你有什么益处。然后那些狂傲的基督徒世上那些拜偶像的佛教徒特别有钱，曾经我听过基督徒说，你同意吗？并且行恶的得建立，好像神不存在，甚至有些基督徒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所以那些遵守神诫命又良善又忠心的一些仆人，一些基督徒就觉得很不公平，投言洗手表明我无辜，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啊，你有没有这样的埋怨？有没有看到别人没有不爱主的很得 祝福，在今生的财务上，在很多的地方你看到拜偶像的好像很兴旺，有没有？这样抱怨的人一定是很虔诚的，在宗教里面，在生活当中很谨守。他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会这样抱怨？我在说敬虔没错的，侍奉神没错的，遵守神的吩咐的没错的，苦苦斋戒都没错的，做完以后为什么会抱怨？为什么这些追求敬虔的人为什么会觉得会抱怨？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来，谁来讲？我们的灵力，我也可以已经打开你的话筒啊。有没有谁可以讲一讲？
王牧师，我这边信号
不太好，我知道，现在听到。
对，我信号很差，刚刚丢掉。
听到，现在能听到，你可以讲啊，现在能听到，讲一点点就好。
现在能听到。
能听到，能听到，很好，很好，你说。哦，没关系，你那边信号真的不好，没听到了。
我现在断断。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么我们请另外一个林丽哈，没有说我这小林，能不能告诉？
我来了。
为什么？
我是
个人虔诚的人会埋怨。
他第一个是对比，第二个他觉得他自己这样不是在喜乐中虔诚，是苦苦的谨守的虔诚，所以就觉得心中就觉得好像没有祝福下来。应该是他还没有回家吧，还没有，就是没有到最终的结果，只是在路上他就和别人对比了。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时候，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活在一种宗教的虔诚里，我在说是宗教的虔诚啊，他们要做义人，要做圣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追求更多的圣洁，更多的义。我们没有说这个是错，但是问题是他们是一种交换，他们希望是更好，这种叫做处书的基督徒 saving Christian， 就是现在我的虔诚我的好是为了处书，让神对我好一点，让神对我好一点。有没有这样心态？若没有这样的心态，他真的是回家了，真的自己一无所有，要很享受与神同在的，他不会这样抱怨的，他享受这种生活，享受与神同在，不觉得辛苦，对不对？该隐就是这最有名的，把最好的给神，然后神没有给他好处，没有欣赏他所付出的，他就生气，甚至这样弟弟亚伯发怒。所以就像骄傲的大儿子拉拉讲得很好，我们有时候在我们个人追求虔诚的过程，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好像跟神有一种利益交换，像拜偶像，献那个猪大一点，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啊，然后也看别人，羡慕别人，觉得这个神没有给我祝福，对不对？啊，所以这里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追求虔诚的侍奉神的过程，我们好像在利益交换啊，过程还不知不觉去埋怨神，但神怎么对待这种埋怨的基督徒呢？他希望我们是忠心事主，不计受后果。怎么样可以这样？神就对这种人埋怨的人这样说：拉死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左耳得听，且有纪念册，就生命册在他面前，记录了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 服侍自己的儿子。这里主说，那些敬畏耶和华的受苦的人，他们有疑惑啊，为什么好人一人为受苦，不敬虔的甚至犯罪的试探神的蒙福？他们的观念很大冲击，他们在谈论神神的公义，神是否公义，然后他们这样谈论神怎么做，神纪念他们，纪念他们，记录了敬畏耶和华纪念他们的。也许今生我们真的没有比别人好，但是被那个永生神写在生命册上，写着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被神纪念了，被神纪念。然后神说，我万军的耶和华会在我所定的日子，也许不是现在，这种人必属于我，特特归我。那个关系就像一个爸爸连续那个服侍自己的儿子，这个是一种关系。一个服侍父亲的儿子是一个爱爸爸的儿子，真心爱爸爸的儿子，神会特特的纪念。所以要清楚，你爱主，你虔诚，不是为着利益，不是为着今生的好处，这个就是别有动机了。你敬虔爱神，你爱爸爸，你不是为利益，你真的是儿子。你把自己像儿子一样对待我们的天父，对他毫无保留，不计较后果，天父也会这样。甚至特别在哪一天，在宇宙在没有的时候，他要告诉所有人，这个受苦的，这个今生没有人知道的人这个敬虔的人是我的儿子，是特别属于我的，他对我毫无保留，他侍奉我不计较后果。在很多的不公平，在很多的不公义弯曲当中，他仍然持守他跟我的关系，仍然坚持侍奉我。所以我想问，这样在侍奉神的过程，面对别人的挑战，面对别人的诽谤，面对别人那些懒惰不爱主的反而享受更好的，你愿意侍奉神走那个神圣贫穷反而别人轻看别人轻视你要记得，你是在侍奉永生神你的天父，不是为着今生的利益。阿们所以你要记得，你的赏赐在上面，你的赏赐是在生命册上永远纪念着你的名字。神知道，他这听你每一个抱怨，也这听你每一个受伤，他将来要给你平反，要在众人面前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有一个父亲要把他的产业分给他三个儿子，大儿子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的钱我其他给兄弟姐妹，我不要你的产业。然后二儿子说，爸爸，我只要产业我只要那些公司，那些物业然后到这个小儿子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说，爸爸，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给我服侍你，直到你离开世界那天。这个儿子要求的是服侍他直到他离世的那天，直到他离世的那天。所以感谢主，我相信这个爸爸后来跟他说对不起，那个神仙小鸟他爸爸这样说，以后你们的小弟是你们的主人，因为他爱我，所以他是这个家里面最蒙爱的，他是服侍我的。我觉得两个儿子要的是利益，最小的儿子要的是爸爸， 今天你没你灵修，你祷告，你追求，你要的是什么？是钱、物业、遗产，还是你要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你愿意要他，服侍他终老，爱永生神与他同行，你看不到这些损失。你要追求那个永远的价值，永恒的价值，不要只用今生来评价你的努力，也不要用今生的名利得失评价神对你的恩典。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给这个有看得见的世界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像之前一段经文所说的，我们侍奉神是陶然的。当一个神的仆人到这样灰心，他是没有活在一种爱中，他真的被别人忽略了，所以神没有怪这种人。他走到这个地步是侍奉神是陶然的，遵守神的诫命，在万军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我相信他们不是单单求利益，他们真的是苦啊。所以你若你是真心有这样的灰心，你是敬虔的人，你是一个虔诚到一个阶段你真的看不懂啊，看不懂为什么修桥补路的就会死亡啊，那些破坏事情的有金腰带。我们看不清楚这个世界，但是我刚才说，你今天要的是神的财富，还是你要的是神的物业，还是你要的是神本身？祝福你们，你的灵修能让你变成一个虔诚，跟神的关系，及神能纪念你。阿们。我们都要做那个父亲，我要你。我要你，我不要你的东西，我要你。阿们。这样你就以神为乐，对不对？诗篇37篇说，若以神为乐，耶和华就把你心里所要的赐给你。阿们。以神为乐，你对神这样爱他毫无保留，他怎么可能不给你？若你真心爱他，他会不管你吗？今天若你陷在一种痛苦患难中，你要问清楚，你有真心爱神吗？还是你常常偏行己路啊，追求灵恩一些的神秘的经历，插堕他的旨意，最后走错了不知道，还把责任推给他，觉得自己很虔诚。若你是这样的，求主今天让你悔改。你真心爱神的，神会祝福那些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阿们。所以让我们再看另外两种人，蒙神纪念的人，蒙神纪念的人，早起寻求主面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神喜悦我们一天由神开启啊，一天从神晨更开启，一天的旨意在于晨，在于神。所以我希望你们每天去从跟神的关系，甚至等候神进到至圣所才来看圣经。我巴不得你们每天能敬拜，透过诗歌把你的生命提升，进到至圣所才打开圣经。若你没有一个真正圣洁敬畏的心，你看不懂圣经，没有神圣的感觉去看圣经，是一种蔑视圣经。犹太人他们在会堂没有十个人， 没有人数够十个人，不会打开妥来，因为他们要是圣经是神圣的，没有十个人啊，这个人数不够专注，他们就不打开。同样，今天你有没有这种敬虔的心，在早晨先到神面前，被分别为圣，被圣灵浇灌充满，预备好心才打开圣经？当然有另外一种方法，是读经读经读经，读经的过程让你专注，让你分别为圣啊。但是我还是觉得神希望我们能用心灵和诚实先见到他。有杰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一二三，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今天我们太喜欢自把自为，把你认为好的给神，像该隐献愚昧的祭。哦，我唱这首歌我觉得好听，牧师明天我要用这首歌敬拜主，你为我安排。心本来是好的，态度不好，对不对？这个叫做愚昧的祭。我们常常在礼拜堂表现自己啊，有一个笑，有一个很搞笑的话题的啊，这个话他说，基督徒什么时候说谎最多？基督徒什么时候骗人说谎最多？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在礼拜堂唱诗歌的时候，主啊，我要为你牺牲，主啊，我爱你，主啊。所以这个是个比较搞笑的一个现实。我们在礼拜堂在唱诗歌的时候大声的唱，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是神要的吗？你有没有听清楚？你有没有真的到神面前啊，早晨我必听你的声音，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不是单单你讲，你要去听，要不你就献上愚昧的祭。然后我要讲敬虔与聆听，每早起来敬虔的读经，让圣灵引导。我在说先有敬虔诚心爱主，你才去读圣经。先等候神，不要把圣经当作一种心理学的读物，圣经像一个占卜书，不是，要让圣灵透过圣经来引导你的当天的生活。每一个晚上睡前要晚祷反省，让圣灵光照。什么叫圣灵引导？什么叫圣灵光照？圣灵引导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你当天要做的事情，他给你一些亮光，指示你该怎么做。神关心的不是你读的圣经，神关心的不是你读的对还是错，神关心的是你有没有用得到这个圣经来解决当天的问题，有没有得到一种生命生活的智慧，他要引导你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个叫引导。然后晚上反省，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哎呀，我今天赚了多少钱，今天赔了多少钱，我做对了什么，做错什么，是在圣灵里面把今天所做的在神面前勾一下，数算恩典，所做的感恩，有还没有做到的求神来光照，为什么我今天有些事情计划了没有做，我生命就有什么破口。我说今天我跟人吵架，为什么要吵架，为什么我失去冷静？我说今天我整天很紧张，求神指示你啊！我后面会多讲这两点啊，好吗？灵修不是单单早上，灵修还有晚上，从早上敬虔读经到晚上聆听圣灵的光照，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晚祷 有时候比 早上的读经更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让我们被光照，认识自己的软弱，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敬虔听，不再献愚昧的祭，好吗？第二，这个是早起寻求主面的人，清早的跟神建立关系，接受引导，要用信心顺服主的人，用信心顺服主的人，这样的人会蒙神纪念。一起来读，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高自由。所以我刚才说那个小儿子，最后的这个第三个儿子，他要爸爸，他爱爸爸，他把爸爸看重过于一切爸爸所有的。但是这里说听命就是个体贴，就是对神的心意，尊重神的心意。扫罗王在这里就是没有听进去，扫罗王在这里急着要献祭，急着要献祭，他要表现自己，在人面前表现自己有能力，表现自己能为神管理好这个国家，他要为神预备那些牛羊啊，也留下那个阿玛利王，要显出自己的能力威风。但是这里说听命被限制，哪一个重要？哪一个重要？一个儿子你请他去买东西给你吃，已经吩咐要去买那个你喜爱吃的炒面，他去到外面就把最好的买给你，还有真心的买给你麦当劳汉堡包，爸爸这个才好啊，啊，我请你吃，你开心吗？你已经吩咐了我要吃炒面，他把自己的意思去给你。所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所以你要做一个蒙神纪念的一个敬虔的生命，听话，有了命令要遵守的，既然就是爱我的，顺从，听命顺从，被一切的宗教行为，一切的宗教的虔诚更重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阿们。但是这个需要用信心，用信心，巴不得你们每天灵修都能让你有这样的信心。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要当你要顺服主，你是一个义人啊，你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义人。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在新约，在罗马书，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有时候误解这个是永生，这个变成解释我们的福音错。在神眼中，义人就是已经得救的人，属神的人，必因信得生。生这个希腊文是2198，有机会再微读圣经查一下，这 zoom 这个跟永生那个四条二那个字是两个字。这个生是代表什么呢？生命力。义人用信心啊，这个音字打错了，应该是因为的因啊，恩惠的因果的因啊，因信得生，这个是生命力。就是我相信我会复活，所以我不怕死。我相信神会听我祷告，所以我愿意不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我去寻求神。我相信这个人是爱我的，我会对他信任。这种叫做因信的生命力，是一种爆炸性的生命力。你相不相信耶稣一生在他身上所有的圣灵的能力都已经藏在你里面？耶稣有的你都有，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耶稣、保罗他们所用的圣灵能力，你都一样有，相信不相信？ 这个就是人性的生命力。罗马书第八章他们说啊，那个八章第十一节，罗马书八章第十一节啊，他提到一句话，他说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当你相信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心里，你能让你身体里面每一个必死的细胞再次活过来。我把这段经文是神，有一次我去那个老人院，早上神就给我贴一个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叫人从死里复活容易，还是叫我们的必死的身体那个病得医治容易？那个难，当然叫人从死里复活比较难，对不对？叫人身体得医治啊比较容易。既然圣灵当年已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今天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他呢要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再去活过来。然后我到这个聚会当中，原来那个老人院有些人已经110岁了，整个好像个化石一样的，眼睛光光的没反应的，有些超过100岁的，超过有3个人。然后神用这个经文要我凭信心宣告，你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跟着身体这个应许能再次活过来。你们要相信，就有一种新的生命力。当你相信，你就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所以基督徒不相信有永生，他应该不怕死，与众不同。所以当年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些殉道者，那些教会被那种被罗马皇帝残害啊，他们在那个斗兽场，这些很有勇气，面对那些猛兽，他们不怕不躲，他们相信他们有永生。这种的信心带来这种勇敢的生命力，就是这里所说的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你灵修，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让你得到这种的信心，使你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你对神越有信心，对神越能信任，你的生命就与众不同。别人会忧愁，在别人忧愁的事情上你可以不忧愁。所以一人必因信得生命力，那种生命的活力是一种爆炸的力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单单把所有圣经中所有的生命都指成永生，好像要等死。现在神注重的不是永生，这个已经给你的，已经给你的。现在要说，因为永生这个信仰，因为神同在的信仰，你能否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荣耀归给神。不要别人担忧你的担忧，别人痛苦你的痛苦，别人抖你就抖，外面震你就震，别人忧虑你就忧虑。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你在相信你自己的能力，还是你真正相信神耶稣是你的救主，天神是你的天父？你在信什么？所以当你每天早上你愿意成为一个听命顺服的人，然后凭信心要愿意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啊，我就教你一个方法。当你每天早上祷告读经之后，你用一张一个小纸片写着当天该做的事情，当天想做的事情，这两回事，该做的写下来，想做的也写下来，可以分早午晚，要把这个交托祷告，拿着这张小纸，带到 你的当天的生活当中啊，做了就勾一下啊，但是这张纸写完就叫做祷告，然后你就聆听，聆听神的声音，今天应该为神做的一件事，求神指引啊。等一等 ，Karen， 啊，今天应该为神做的一件事，求神指引啊。这个需要聆听啊，聆听神的声音啊。所以你把这个为神做一件事啊，开始与神同行。有时候在我写下这个当天该做的、当天想做的，我发现这两个事情有些是 overbooking， 有些是冲突的，真的。当我祷告的时候，神还会提醒我，你今天还约了谁谁谁，哎呀，惨啊。所以这样写这张小纸啊，达到两个效果，一个是把你当天要做的事情做一个 remark 提醒，然后第二，你是愿意为神而活，应该是从一件事情开始。当你当天有一件事情是从神感动来的，哪怕是打一个电话给妈妈问候，哪怕是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个朋友，你为神做的，真心为神做的，神会透过这个事情指引你，指引你蒙福。他会透过你做这个事情，为他做的事情，他会教你怎么样去经历神。你要晚上回去回顾一天，神前感恩、领奖还是认罪悔改。我们基督徒太缺晚祷了，我们一天经历很多，最后晚上都忘记了自己做过什么所以我们每天做了回顾，就是做了就勾一下，做了就勾一下啊，然后就感恩今天能为神做了这些，特别那个为神做的一件事情，会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就为这个感恩领奖。也有一些没做的，为什么没做？应该是有些事情发生拦阻的，有些借口，有些谎言让你怕，你不敢做，同意吗？我们生命中里面有很多谎言，有很多坏习惯，让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我们透过晚祷感恩，晚祷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能从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求圣灵光照。你是爱主的，你是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你是愿意完成这些事情的，这就为什么没有完成，一定有些原因。所以我们要寻找这些原因，寻找这些原因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认罪是认清我们的软弱，悔改是转向神求神帮助。这个软弱在哪里？神你会怎么帮助我？所以这个简单的晚祷的回顾，不是在读圣经，是把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到神面前。第一个感恩领奖，这是神的赏赐啊，清许你跟神的关系就会贴近一点。没有人不喜欢被神侵占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有没有每天到神面前领奖？有没有？有的人有福了。要求圣灵光照啊，为什么我的生活我没办法控制我的生活？我有什么事情影响了？谁偷了我的时间？我有什么生命中的软弱懒惰，让我没办法完成今天早上写下来的事情？很有意思，原来我们不认识自己，晚祷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早上这个小纸把我们在灵修之后跟神关系最好的时候写下当天该做想做的事情，然后再求问神给我一件事情是为他做的，求神指引我们那个是什么事情，然后就当天就带着这张记忆卡， 也许写在手机，做完之后就勾一下。有时候我们整天忙忙忙都不知做了什么，忙了一整天感觉虚空，甚至不懂得到神面前感恩啊，也不认识自己。所以我说的灵修啊，你可以让灵修影响你当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技巧。希望我们能学习早上灵修之后跟神关系一天中最密切的时候，你把当天要做的事情再求神指示你写下来。若你在神面前读经默想安静，然后读经之后，你在最虔诚的时候都不能分辨神的旨意，当你去到生活当中每天忙啊忙，你说我随时都能知道神旨意，你不要骗自己。在你最安静最安定的环境，你都不能清楚什么是神旨意。当你在生活中那么多拉扯利益啊，那这种利害关系嘈杂的环境，恩恩怨怨的环境，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清楚神的旨意。若你听到神的声音，都是神的怜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早上真的花时间，让我们成为一个用信心顺服主的人，听命顺从，要用义人必因信得生这种决心，要荣耀神。阿们。愿不愿意这样？每天在你灵修读经之后，多加一分钟，写下求神指示你，写下当天要做的事情，要做，想做，也要交托祷告，沉思在神。然后已经蒙神祝福，对不对？要再求神说，我要为你而活，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一件什么事情？这样能让我们的生命超越我们的意志，超越我们的想做该做，去做一件神眼中重要的事情。聆听，就晚上到神面前拿着小指出来勾勾勾，做到了感恩，领受主的欣赏。那些还没做的，写一个这个符号，这个小站啊，只是明天做，他是要反省为什么没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天修正修正修正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灵修能影响我们当天的生命与神同行，晚祷能修正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洗白白，认罪悔改，恢复跟神那个关系，在圣灵里找回与神同行的那个感觉。这样的灵修好不好？好不好？但是大前提，你要相信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能，包括你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这样的同行非常美好。我们基督徒最缺的不是认罪悔改，最缺是感恩领奖。从来没有听到爸爸天父对我们的夸赞，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到天父面前让天父来跟我们一起感恩。忙忙忙永远被宗教的灵定罪定罪，被宗教的灵来否定否定，每天都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好。这样每天不够好的人，他会喜乐吗？不会。他在神面前是越来越自卑，撒旦就很高兴。所以宗教的灵很诡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既然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你更这个目的是要认识你自己如何依靠神。你要在神面前感恩领奖是更重要。所以像我们的永泰哥说很美好，这样的与神的一天，早上到晚上都活在圣灵的那种充满当中。我但愿你们都能做到 阿们，做一个用信心顺服主的人，做一个早起寻求主面的人，做一个忠心事主不计后果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需要成为这三种人。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前程是错的，不是从你开启的。我们的前程只是逼着自己去守律法，逼着自己去做圣人，做守那些规条，那些教条。我们的重点都放在自己身上，没有看到你，没有从你得到指示，没有从你得到力量，甚至没有从你在晚祷的时候，我们恢复跟你的关系，得到你的指引，怎么去突破我们的软弱，悔改转向你。主要我们的虔诚啊，好像那些佛教徒、道教徒都在修炼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变得更好，以为这样你就喜悦。世上不依靠你的人，不爱你的人，再好都不是你喜悦的。一个软弱的，他懂得依靠你的，天天追着你的，求你恩典的，这个才是你要的虔诚，也是你喜悦的虔诚。所以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一个不以神为乐的人，他所得到的啊，都不是神你给的。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啊，侍奉你毫无保留，不计后果。我们每天早起来亲近你，寻求你的面。我们晚上，我们愿意一整天活在你的同在里，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把我们一整天活在你的祝福，活在你的给我们的那个光中，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让我们晚上能到你的面前晚祷，学习做一个凭信心顺服你的人。我们愿意这样的与你同行，也蒙你纪念，把我们的名字，把我们的所做的写在生命册上，不是为这定罪，是为这纪念我们，赏赐我们，把我们特特归你。我们愿意这样跟你立约，放下过去所有的那种宗教的那种换取利益的虔诚，放下所有过去的那种亏条，以为这样的追求就比别人更好。求你给我们谦卑到你面前，让我们遇到一位会说话的神，遇到一位会为我们做事的神，遇到一位爱我们愿意成全我们生命的神，在我们软弱中不离不弃的神。我们赞美你，随听我们祷告，我们愿意用信心跟你立约，我们真的愿意追求那真正蒙纪念的虔诚。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吗？追求这样的虔诚啊，是跟主与从神开启是一个关系。所以大前提，你真的要相信你的一生在他手中啊，你的一生在他手中。愿意的说愿意，阿们。不要小看我后面的回应诗歌，当你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我没有讲的都在这首诗歌里。我要成为一个凭信心顺服主的人，我要做一个侍奉主毫无保留的人，需要有这样的知识相信。我们以为过自己的生活被交在神手中更好，若我们相信一生在神手中，未来的路愿走在他的旨意中。带领我
君王，你所应许的旨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只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永别前往，向天该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全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有这样的宣告，有这样的信心，你不会离开神的手，你会求他带领你。摸到他的心意，写下要为他做的事情。
未来的路，你都在你旨意中写下我最爱，在枝干牵绊中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的旨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可最终站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情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在期盼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的旨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就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你手中我就不忧虑了，我也不惧怕惊涛骇浪，我不怕，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和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啊，你已经安排一切，
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啊，既然我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我一生还没有经过的一天，你都写在你的生命册上，你所有都知道，所以主，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生命再去交托在你手中，这个是信心的行动，也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一步，我们愿意用信心宣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啊！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每天早起亲近你，我愿意侍奉你不计后果啊！我愿意在你面前这样的虔诚，以至于我每天都能活出与你同在的荣耀，我的一生能无忧无虑，我一生来勇敢挑战一切的困难啊，使荣耀归给你，因为你能透过这样的生活带领我反败为胜。 哈利路亚，使我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我们这样的信心的宣告，也这样的信心的立约，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